特别是你在苦难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的忍耐，你需要神的恩典。当我在准备彼得前书的时候，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目前为止，我好像自己在剥洋葱一样的，我的心好像剥洋葱一样的，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呢就有很大的感受，很大的感触。因为看见说，的确神的话是可以给我们有安慰的，神的话是能够愿意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我们处在一种可能不如意的处境当中，但是呢神的话语给我们有指引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在困境的当中我们是需要忍耐的，我们要忍耐到底的啊。那么很多时候呢，困难苦难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困难苦难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引起的话，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我们所要的，可是呢它却来临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看见美国的经济一直一直的在衰退，那么我们要不要上班呢？我们都是要上班的，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公司上班。那么哪里知道有时候就是说看见同事们一个一个呢就是当天就离开了，对不对？那哪里知道呢，可能明天就是你啊，可能明天可能是你一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呢你就被裁员了，怎么办呢？这不是在我们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下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有的时候我们按着圣经的真理去实践信仰的生命的时候，那么旁边的人可能呢因为不了解的缘故，不明白的缘故，对我们看不过眼啊，或者是对我们做出一些人身的攻击啊。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里面就劝我们，他说当存无愧的良心啊，存无愧的良心，使那些诬赖你们这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免不了会有闲言闲语的产生。在这里呢，特别呢是指到毁谤。我曾经听到有一些人在闲聊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就说，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啊最好呢是说别人的好，或者是正面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呢就不要提啦啊。可是另外一位呢就说，他说弟兄姐妹们谈话不应该谈论别人，无论是好是坏呢我们都不要提。那么对于这一种的事情，圣经教导我们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的话，圣经就教导我们说，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怎么样是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呢？我们要多多的思想对方的好处啊，就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处的内容是什么呢？腓立比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好声誉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啊。别人负面的事情我们不要提，因为呢当我们在谈论对方的时候啊，通常呢对方都不在场的，那么对方呢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澄清，也没办法为他自己而解释。所以当谈论别人负面的事情的时候呢除了被谈论的对象受到伤害之外啊，其实呢也会影响听者和被谈论的对象呢之间产生了隔阂，产生了矛盾的。所以使徒这个彼得啊，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三章十六节，他在这里的焦点不是在于毁谤，而是集中在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难。困难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无论是经济上面的困难，或者是家庭方面的困难，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困难，好像被人家毁谤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面对呢？ 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张海报，这张海报呢，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海报呢，是一个球员，这个球员呢，他看起来是非常的沮丧的。这个海报给我的一个印象是说，这个球员他输了一场的球赛。然后呢，在这个海报的上面一个角落跟下面一个角落呢，都同样的有两个字。上面的一个角落呢，他说 I quit， 我放弃了。可是下面另外两个字是说 I won't， 我不放弃。 I quit， I won't， 那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这个球员他打了一场输的球赛之后，他的脑子里面想的是说，我要 quit， 我那个时候呢，我就要放下我的球拍，我不再打了， I quit， 我不再竞赛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有一种的坚持，就是 I won't， 我不愿意放弃，我不放弃。所以这位球员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呢，他却坚持不放弃。什么是忍耐到底呢？简单来说，忍耐到底需要有一定的坚持。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三章16-22节里面就说明了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困难。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坚持三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今天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三方面的坚持，在困难当中我们一定要这三方面的坚持。第一方面就是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17-1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第三章17-18节，彼得前书第三章17-18节，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行善受苦总比为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体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方面说，他复活了。好，弟兄姐妹，第一个坚持的信念就是以基督作为我们受苦的榜样。今天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面对生活上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基督。那问题是说，效法什么东西呢？在这里有四样东西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第一，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是要欣然的接受，欣然接受我们的苦难。要学习基督，就是他是上帝所差派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加上成就了救赎的计划。那么耶稣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他就是欣然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义受苦，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也有挣扎的。你看他每一次都有挣扎的，他每一次要靠近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每一次要上这个加略他山的时候，他的日子越近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有越多的挣扎在当中。他不单只是自己的挣扎，他也要求他的门徒们跟他一起来守望，跟他一起来祷告。他知道说，这个东西如果他不依靠神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他知道说，如果按照他人的软弱的话呢，他是不能够就走下去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痛苦，他是为义而受苦，为的是义的代替不义了。他求神来加添给他有力量的，所以他愿意来执行神的旨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来学习基督欣然的接受生命当中的困难。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12-13节里面，彼得前书的第四章12-13节里面，彼得劝我们，他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乐。 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在第四章里面跟我们所说的，就是讲到当有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你是特殊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所处的处境呢是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不是的，你所处的处境呢是基督耶稣他亲身已经经历过的，你所处的处境呢是别人也曾经经历过的，只是可能时间地点的情况不一样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说你是很特别的，因为当你认为说你是很特别的时候呢，似乎呢神没有答案的。当你认为说你是很特殊的时候，似乎说神的话没有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作用的。他说遇这个事情并不是非常的事情，倒要欢喜。为什么？因为基督跟你一起受苦，因为基督是背着你而受苦的，因为基督是跟你同行的，因为基督是跟你同心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在受苦，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话，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所以当有火的试验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欣然的接受苦难。第二方面，我们要有态度，正面的态度，正面的态度。我们需要处理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来面对，不要不理他，不要不管他，不要怪别人，不要说这是别人的责任，这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我们要积极的来面对我们的困难，不要逃避，不要以为说没有事情。耶稣基督也曾经面对过困难，受到人家的毁谤，不是吗？当他医病赶鬼的时候，当他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这些的法利赛人就开始对他不满，这些法利赛人呢开始造谣，就说他是靠鬼王别西伯来赶鬼，不是吗？他们以为说这样子做的话呢，就可以破坏耶稣基督的名声，不是吗？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些人煽动群众来逼迫耶稣，后来在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们要释放的巴拉巴呢，还是你们要释放这位耶稣？他们说，我们要释放巴拉巴，我们要把这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不是吗？他走在加略他上的路程的时候，许多的人都向他吐苦水，不是苦水，吐口水，对吗？吐口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被人毁谤，被人误会，被人遗弃，被人离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的反应是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嘴，他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他没有以牙还牙，只是正面的面对。但是我发觉他没有骂人，没有咒诅人，但是他做了一件事，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我发现这是我忽略的，我发现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经常忽略的。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当你受到毁谤的时候，当你被人家来破坏的时候，被人家人身攻击的时候，我们经常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的反应是还嘴，我们经常的反应是讲恐吓的话，讲咒诅的话。好，你说我没有啊，好，你没有，但是你有没有不说，谁都不说，你就闷在心里面，有没有呢？我相信是有的，可能你闷得很久了，对不对？可是我告诉大家，耶稣的榜样，他正面的面对，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把他的伤害，他把他的挣扎告诉耶稣基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老首相丘吉尔有一次他在参加一个典礼的时候，那么坐在他后面的有两个年轻人，就在那边不断的在那边叽叽咕咕的讲丘吉尔的不是。其中一个呢就说，哼，前面的那一个老头子年事已高了，不宜继续当首相啊，应该呢由别的年轻的一代的人出来接任。丘吉尔听到了，他就转过身来，他就对这两个年轻人就说了， 刚才你提到我的年纪老迈，是的，的确我年纪老迈，但是除了我是一个老人家之外啊，我更是一个聋子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不理会这些人所说的话，他知道如果他一直是想起这些人对他的议论纷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大事，他没有办法帮助英国处理这些战争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别人的毁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积极的来面对，正面的来面对，不要听太多周围的声音，而是要我们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神，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安静求主来医治我们。第三，我们要效法耶稣的饶恕，我们要饶恕别人，即使当主耶稣基督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也能够饶恕所有伤害他的人。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用在我们的身上，就算你的苦难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就算你的苦难是冤枉的，可是呢，你却面临了这种困难的处境，但是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饶恕他们。有人在你说背后说你的闲话，有人在你的背后毁谤你，你要饶恕这些人。有的人可能是把你解雇的老板，你要饶恕他。有可能是把你放逐到不起眼的岗位上面的上司，你要饶恕他。可能是看不起眼的人就是在毁谤你，或者是说看不起你的人他在旁边破坏你，可是你还是要饶恕他。攻击你的人要饶恕他。这种的饶恕人的情操实在是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的。但是这是我们荣耀神的目标。基督的心里面也是有同样的挣扎，但是他却坚持的去饶恕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同样的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饶恕那些令我们受苦的人。当然有人会说，哼，原谅他岂不是便宜他了吗？那岂不是很不值得吗？关键是不肯饶恕别人，你就更加的不值。因为怎么样呢？如果你不饶恕对方的话，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为你而准备的平安跟喜乐。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你是不但是把对方关在监狱里面，你也把自己的心灵关在监狱里面。你没有出来的，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平安跟喜乐的。无论你做了多少的事情，无论你侍奉的多好，你没有办法有平安，你没有办法有喜乐，因为你是被困在不饶恕的当中。你就好像一个被困在烂泥巴里面，你要出来不能够出来的一个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饶恕对方，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值得，不值得。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要讲，饶恕不单只是饶了一次，饶恕两次，可能是你饶恕了两次，你说第三次其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的饶恕，随时的饶恕，我们要经常的饶恕。耶稣说我们要饶恕人70个7次，对不对？当然这不是说你要忍到490次啊，你说我做到了491次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要发火了啊。其实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忍到490次之后呢，你还是要饶恕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这个是我们要坚持操练的情操，饶恕，饶恕别人。第四，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效法耶稣，他倚靠上帝。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倚靠上帝。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23节说，他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简单来说，他是全然的倚靠上帝。他祷告，他警醒的祷告，他仰望着那位天父 求天父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倚靠上帝呢？你有没有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呢？你有没有说，神啊，我的确有很多的挣扎，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完全的向你呼求，我交托在你的手中，我完全的依靠你，有没有呢？教会经常鼓励人祷告，鼓励弟兄姐妹们祷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却有一大串的借口推搪。除了祷告，没有一些更实际具体的途径啊，各位弟兄姐妹，没有更实际的具体的来表示我们倚靠上帝。因为祷告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倚靠上帝，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不能，我们自己不可能有出路，只有祷告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出路的。祷告是最实际，如果你觉得祷告不切实际的话，那可能你很少在祷告当中经历到释放，你很少在祷告当中得到自由，你很少在祷告当中经历到神所赐给你的平安跟喜乐，你很少经历到神在祷告当中摸着你。各位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祷告。真的，上个礼拜三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在祷告会当中，我没有准备的，我真的是没有准备，我只准备了三首诗歌。那三首诗歌呢，也是我们经常在祷告会唱的。可是我上个礼拜三晚上，我真是感受到我被神触摸到，我感受到神的慈爱怜悯在我的心中安抚了我。所以上个礼拜三，如果你来祷告会，你看到我的眼泪一直在流，我没有办法停止啊，我没有办法停止。为什么？因为我那天晚上我经历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他每一天都在扶持着我啊！我感谢神。弟兄姐妹，你要祷告，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忽略，你不要放弃，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祷告了好多年，可是神没有释放我。神只要你愿意，神一定释放你。困难带给我们上帝的祝福。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坚持，第18到20，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0到20节，我要领你们到神的面前，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方面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一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我们要坚持的就是困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两节经文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说，基督为罪而受苦，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他的受苦我们就被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受苦我们经历到福气，因为主耶稣受了苦悲，他留下的是福悲给我们。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在这里就清楚的要我们看见说，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我们更详细的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的第三章8到20节，我可以承认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难解释的，而且历世历代以来最多辩论的一段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的来看一看。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受苦，为着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第18节告诉我们，就肉体方面说他曾经死去，就灵方面说他复活了。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去到被监管中的灵当中呢，向他们宣讲啊。和合本上面的翻译是说，主耶稣去到监狱里面啊。我认为说这个监管灵的地方或者是监狱就是阴间。灵到底是指什么呢？ 灵这个字是复数的，而且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这个灵复数 pneuma 的时候呢，它可以指是天使的灵，它可以指是人的灵。但是如果我们按着上文下理来看的话，这里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所讲的灵，就是挪亚时代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好了，我们注意听啊。那么主耶稣的灵，十八节所说的，就透过挪亚时代的人啊，就透过挪亚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传福音，传悔改的福音。可是这些人他们不信。那么现在这一些挪亚时代的人死了，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灵魂就被关在阴间里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有三个支持这个观点的地方，三个。第一，如果你看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那边称挪亚为什么人呢？他说传义道的挪亚，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传义道的挪亚。这个传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说传道人，或者是宣讲宣道的人。然后呢，第二点，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过的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里面也说过，基督的灵曾经在旧约的时候呢，透过先知们把他悔改的信息传给先知们，他们那个时代里面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基督也是透过先知挪亚来向挪亚时代的人宣告的。然后第三点，按照上文下理告诉我们说，基督透过挪亚传福音，而挪亚在那个时代也是被人家逼迫的，被群众孤立的。请问一下，挪亚时代有几个人得救了？八个人。那八个人是谁啊？不是外面的人啊，那八个人是谁啊？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对不对？还有他的太太，还有他自己，八个人。哎呦，多失败啊！啊，传福音传了一辈子，只有自己一家人，对不对？哎呦，很失败的啊。不过你知道彼得写这个比喻，他的目的也是告诉我们说，彼得时代的处境也是跟挪亚时代的处境是一样的。耶稣的灵透过彼得，透过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却遇到逼迫，却被人家遗弃，却被人家孤立，却被人家毁谤。是的，那个时代，彼得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基督的灵今天要透过我们来传福音，来传十字架的道理，但是我们却被人毁谤，被人攻击，被人孤立。但要记得，神在纪念我们，神必定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为义受苦，给我们带来祝福，他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每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可以坚持一个信念，就是在困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耶稣基督他在围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这样说的，他看重的是什么呢？摆在前面的喜乐和祝福。他看重的是我们得到祝福，他看重的是我们得到救恩，他看重的是神的荣耀，他看重的不是他自己的受苦，他看重的乃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落在罪恶当中，我们需要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拯救，他看重的是这一些。他愿意为了这一些，为了你我，他忍受了苦楚。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可能处在不同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面对，所要面对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在困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有上帝的喜乐。既然是这样，什么是祝福呢？苦难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圣经里面并没有想有什么样的祝福，我相信可以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的，但是有四个共同的祝福，有四个，有四个。 啊。我们来看一看哪四个呢？我们来看约伯这个人的例子，你就会看见说有四种的祝福了。第一，就是上帝要透过苦难去磨练、操练约伯的性格啊。我们看见说，正所谓的哈、啊，苦其心志哈、啊，恶其体肤啊啊。我们看见说，透过苦难，他磨练了约伯的性格。也许透过苦难，神要磨练你，让你更有忍耐。也许神要透过苦难磨练你，让你更有爱心。也许透过苦难让神磨练你，更加的明白他的心意，更加明白他在你身上所要做的一切。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约伯跟你我一样的，都是有罪的。约伯也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呢，上帝要炼尽他，上帝要炼尽他，要让他比金子更美啊，要让他能够比金子更尊贵啊。是的，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祝福你，神要你更加的圣洁，神要你更加的敬虔。第三个祝福，上帝要令约伯不要行差踏错，所以给他一些的苦难。第四，上帝让约伯透过苦难更加的深入的了解、经历到自己的软弱和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这是第四个祝福。是的，经过苦难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许多的功课，那我们要安静的把这些伤害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让你学功课，神要让你看见说你自己是软弱的，你在哪一方面你要对付的。那另外一方面，神也给你有应许，神给你话语，帮助你知道说，虽然你是软弱的，但是呢，神的恩典够你用；虽然你是软弱的，但是呢，神可以加添力量给你；虽然你是软弱的，但是呢，当你对付了你的软弱之后，你就能够刚强起来了，你就可以靠主刚强起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的，是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约伯啊，在约伯记42:5-6里面，我们经常也背着这两节的经文，就说约伯他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呢，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约伯记的42:5-6，他说：“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经常讲恩典，经常讲爱，经常讲怜悯、慈爱。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别人有恩典、有怜悯呢？很难，很难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别人有无条件的爱呢？很难的。当你在苦难的当中，神磨练你的时候，当你在苦难的当中，神要你锻炼你的时候，你经历到神的怜悯，你经历到神的慈爱，这样子你就能够对别人做出慈爱怜悯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是的，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在神的面前领受他在苦难当中要给我们的祝福。有一位父亲，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什么呢？孩子成长路，孩子成长路。这个文章就提到他的孩子在一次的比赛当中落败了，于是呢，父亲就写下这样的话，他说：这次比赛为儿子带来最难能可贵的收获，就是挫折，在无伤大雅的事上给他教训，在安全的范围内让他尝试失败，难受的滋味陪伴他在伤心当中重新建立对神的信靠，以及吸取教训迎战明天，这比拿到奖项更加宝贵。是的，弟兄姐妹，在困难当中，在失败当中，在沮丧当中，神要重建你跟他的关系，神要你，要我吸取教训，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仍然陪伴着你，我愿意你在伤心当中重新建立你，让你能够迎战明天。是的，弟兄姐妹， 这段话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之下，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上帝让我们经历挫折失败，经历苦难的痛苦，为了是使我们能够成长茁壮。当然对我们来说，被老板解雇绝不是无伤大雅的事，就好像一个十岁的小孩子希望在比赛当中名列前茅，可是谁知道却名落孙方，对他来说也不是这个无伤大雅的事，对他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事情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而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深信困难背后最低限度带来了灵命的成长这个祝福。有时候当我们来到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说生活非常的称心如意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有什么样负面的改变，但是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候要你做一个改变，上帝就是这个时候要你学一些的功课。是的，一些的苦难，一些的改变，让我们能够得到成长。有时候当我们拒绝成长的时候，因为成长呢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的，是的，但是我们要看见虽然在苦难，但是神却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困难，我们要学习成长，因为成长过后必定有喜乐，必定有祝福。最后我们来看，困难是克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并不是绝路，困难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不是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是我们第三个坚持。我们来看看20到22节，当时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这水预表了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什么困难，背后一定有出路，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克服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吗？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4章13节的话。为什么难处我们可以一定有出路可以克服呢？彼得前书在这里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至少有两个原因，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帝已经向我们保证他必定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刚才已经也思想过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已经复活了，他也宣告了得胜。然后呢，这个经文就转到什么呢？从前挪亚的时代，因为不信，很多的人被洪水所灭了，只有8个人得救。这个洪水是我们今天也是要面对的。这个洪水是什么呢？是敬礼的预表，那就是敬礼的预表了。彼得在这里就带出了这个信息，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已经重生得救了，因为上帝将这个敬礼赐给了我们。圣经又很明确的说到，敬礼的目的是什么呢？敬礼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我们洗去肉体上的污秽啊，敬礼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来追求纯洁的良心啊。换句话说，神透过敬礼提醒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透过敬礼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安全的。神就好像当年保守了挪亚一家8口在方舟里面，今天我们透过敬礼，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蒙他的保守的，我们是跟他立了永恒之约啊，不是吗？当挪亚他们离开了方舟的时候，当洪水退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彩虹，他们看见了彩虹，看见了神跟挪亚所立的约，从此之后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了。各位弟兄姐妹，敬礼提醒我们，我们跟神，我们活在基督里面， 我们跟神立了永恒之约，透过敬礼让我们看见说神可以足够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追求纯洁的良心的生活。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在神的面前都可以追求到拥有一个纯洁的良心。敬礼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保证，向我们承诺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因为就算世界上最大的困难，也莫过于是罪恶的问题，永恒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上帝都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而处理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第一个原因刚才讲过了，就是他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是有绝对的能力的。第22节说，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请看看，他已经，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天使要服从他，有权势的要服从他，有能力的要服从他。各位弟兄姐妹，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呢？有了主耶稣的帮助，有了主耶稣的能力，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主耶稣不单只是会帮助我们，而且他拥有帮助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天面对困难的时候所要坚持的信念。总括来说，我们面对困难要有三大坚持：坚持以基督受苦为我们的榜样；第二个坚持就是相信困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第三，我们要相信困难一定会有出路的，因为神应许我们，他是保守我们的神，他是那位赐力量给我们的神，他必定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依靠。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我们知道根源是在希腊，在古希腊在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里面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要拿起点燃的火炬，然后呢在比赛赛跑点燃的火炬在赛跑。那么这个赛跑呢，不是说你拿到第一名就好了，这个点燃的火炬啊，他们在跑的时候呢，他们要维持这个火炬的火仍然在上面燃烧的所以呢，如果呢你要赢的话呢，是什么呢？是看看哪一位跑到最后的时候，你的火炬仍然是燃烧的，而不是说你跑得最快的那一位是拿到的，最快的你的火炬没有火了，也是失败的，也是输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跑这个属灵的历程的当中，你的火炬的火灭了吗？是不是跑得太快了？还是说呢，你跑得太慢太小心呢，你也不敢跑得很快？重点是在哪里呢？这个古希腊的这一项的项目，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它是重点是耐力和坚持。火炬还没有熄灭之前，参赛者要继续的跑，求主帮助我们来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能够维持着福音的火把，能够继续的传开。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你心里面的挣扎是什么。主耶稣也曾经面对过困难，只有他明白你的处境，他必定会帮助你，帮助我，他必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你要做的，我要做的，就是坚持这三个原则，上帝必定引领你。我们要坚持，知道说困难靠着主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带着有上帝的祝福，困难帮助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诗歌，讲到亲爱的救主，亲爱耶稣医治救主。这首诗歌呼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也许你的心灵很干渴，你很疲乏，在这个当中你要来寻求他。 我们要把我们全人交托给他，将你过去，将你的现在，将你的未来交给他，因为唯有耶稣他明了我们身心的感受，因为他曾经为我为你经历了苦难，唯有耶稣能够缝合一切的伤痛，给我们医治，因为他是医治救主，他担当了你我的软弱，带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医治救主，他要赐下安慰，他要给你力量，他要释放你，要释放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